其实在过往的服事当中呢，好多弟兄姊妹很看重圣诞节，好像就是在圣诞节的无论是庆祝还是整个教会的气氛呢、就大过复活节。可是在我自己的信仰的反思和经历当中呢，我觉得复活节在我的信仰里面嘛，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不可以去削弱的。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的话，今天我们所信的是枉然的。所以在我个人的信仰当中呢，我一谈到耶稣的复活的话，这个主题我就非常的雀跃。包括昨天我开车来教会的时候，然后呢我在反思，我说复活的主，因为他的复活是让我的生命有意义，复活的主因为他复活让我的服事有意义。不然的话，我作为一个牧者，如果我的主没有复活的话，好像似乎像斗拳打空气一样毫无意义。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的反思。那么四卷福音书呢，都指出在七日的第一日有几个妇女到耶稣的坟墓去。好，我们还是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24章1到2节，1到12节。我们一同来诵读这段经文。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就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4章1到12节。其实关于这一段经文的相似的题材呢，在四福音里面都讲到，也都指出七日的第一日呢，有几个妇女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去，他们发现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路加呢，他也肯定这一些妇女的见证的一个重要性，他并且也强调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预言了这一切的事呢都要发生。这就再次说明，我们耶稣的死，他并不代表着魔鬼得胜。当那些妇女他发现空坟墓后呢，就立即把这些事呢去告诉那11个门徒和其余的人。那么他们对门徒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呢，就是更成为了日后复活的耶稣做见证的一个楷模。那么耶稣他成就了救恩，他的门徒呢也理当向世人去宣扬这样的一个拯救的信息。那么路加在这里他强调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的信徒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应当只去关心耶稣的复活对我们个人所带来的盼望，而且就是讲到我们更有责任去延续复活在历史中所彰显的能力和震撼。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路加对耶稣复活的一个记载。这个事件呢是出现在4本福音书当中，只是说每一本福音书在记载这段故事的时候呢，细节会不一样。那么这一项重复4次的一个事实，也显示了 这段经文对早期的基督教和之后所有的信心与传道的一个重要性。如果耶稣的身体他的复活只是被简化成一个宗教的象征，或者说是否认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话，那么在基督里的真实的信心和生活呢，就不可能存留下来。昨天呢，我和粤语传道达喜呢，我们也是在办公室里面也讨论一个话题。他问我，他说你觉得复活对于你来说有怎么样的一个神学的意义？然后呢，我就不用多想，就因为本来在开车的时候已经有想过嘛，想过这样的一个复活的，对复活的主对于我有什么样的意义。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说，我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的话呢，我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的第一个回答是，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我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的人生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为主而活，我才会觉得有意义。如果我的主他没有复活，他只是一个历史人物，我只是为着一个历史人物而活的话，我觉得没有意义。第二，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的话呢，对于我来说，我的服事没有意义。因为我是一个牧者，一个牧者的话，相关的就是这一生是要委身在基督的面前来服侍他。如果我的主没有复活的话，我的服侍没有意义，像那个拳头打空气一样，是枉然的。所以这两点就是说我来回应，这是达喜传道的。当然了，弟兄姊妹们，同样的，今天复活的主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你来说有怎么样的意义呢？我想今天从四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主题。那么第一方面是空坟墓，经文是记载在24章1-3节。24章1节讲到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安息日之后的一个星期天，黎明的时候，旭日初升的时刻呢，那些带着香料的人显然就是先前预备了香料香膏的妇女。她从加利利来，因为他们亲眼的目睹耶稣被害和埋葬，他们更要成为发现耶稣空坟墓的一个首批的见证人。那么这群妇人，她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他们要用这些香料去驱走耶稣的尸体发出来的异味。路加他这样描述，也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他们得以成为最先知道耶稣复活的人。当然了，这一群妇女她是一直跟随耶稣的，我们也知道，也表明了他们对耶稣的一个忠心。那么在第二节里面，他讲到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马太福音中他更说明坟墓前大石头滚开的时候的一个情形。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这样记载的，他说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但路加呢，他没有把焦点放在妇女走到坟墓前所发生的事情上，那么他强调的是两个使者和这一群妇人的一个对话。那么在这四本福音书里面呢，只有路加他直接的指明妇女她不见主耶稣的身体。那么路加他也多次强调耶稣的坟墓它是空的，这个事实呢也构成了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证据。那么在原文当中呢，这一节经文和上一节经文呢组成一句话。那么在上一节里面提到妇人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那么在这一节里面呢，在第三节里面他就说，他指出他们不见主耶稣的身体，就非常连贯，石头滚开了，然后看不见耶稣的身体。所以呢，这两节内容也是突出了就是这群妇人为什么要惊讶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找到了耶稣的坟墓，但是他看见墓前的大石被移开了，但是墓中却没有耶稣的身体。 所以一开始呢，这群妇女呢，她来到他们先前去过的坟墓的所在地，接着呢，就记载他们的名字。作者路加他透过这些妇女的眼睛来去诉说这样一个复活的故事。他们很热切地去等待，在黎明的第一天，晨曦一出现就来到坟墓前，但是他们惊讶地看见坟墓前的石头是已经滚开了，里面是没有耶稣的尸体的。当然了，光是一个空坟墓是无法去证明耶稣复活的事实的，不是吗？今天弟兄姊妹们，如果拿到我们自己思考的话，我没有看到耶稣，只是一个空坟墓，怎么可能证明耶稣复活了呢？其实这群妇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这是玛利亚的第一个想法了，她的第一个想法是我看不到耶稣，可能是有人把这个尸体挪走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说我怎么去论证耶稣的复活呢？是因为透过圣经，我相信圣经所记载的。在这里呢，我想就是跟弟兄姊妹就是分享一个人和一本书。这个人呢叫 Frank Morrison， 这个人其实也是因为复活节这段时间呢，然后我看到了这本书，我就把它翻了一下。投影应该在前面，它已经过后了，第二部分了，我们放投影的。那这一本书呢，Frank Morrison 这个人呢，他是最开始他是英国的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记者。其实最开始他想写一本书去论证路加福音的24章1到12节这个故事是一个谎言，耶稣没有复活。他很想写一本书去论证耶稣没有复活，但是呢最后呢他没有论证到耶稣没有复活，反而他写着写着最后呢就很彻底的相信耶稣的复活。所以就是上面这本书啊，它的英文呢是谁挪动了这块石头，然后中文的翻译是悬石之谜吧。如果弟兄姊妹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看可以读这本书。那么有关相信耶稣身体复活呢，我们必须靠一套复杂的能够提供实质证据的一个环境，比如说门徒们突然的改变，还有基督教的一个蓬勃的发展。我们讲到就是门徒最开始的时候，他们遇到耶稣的就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们是逃跑的，各自不认主的。但是在新约当中，我们在记载这一些门徒的时候，他们是为主大发热心的，甚至我们说彼得是不是倒钉十字架，是为主怎么殉道，这一些生命的一个翻转。包括我们说基督教的蓬勃的发展吧，无论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基督教开始到现在，虽然全世界在不同地方还会有一些逼迫或者有一些的限制，但是他还是没有去什么样让信仰的这个种子去什么样磨灭掉。还有一些信仰和此信仰不可思议的这一些历史的故事和伟人。所以弟兄姊妹们，空坟墓它是证据中的一个关键的部分。那对于空坟墓呢，旁边的两位天使他提供妇女们唯一的一个有意义的解释，为什么坟墓是空的呢？因为两位天使跟他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好，我们看第二部分，第一批见证人。经文是记载在24章4到7节。这群妇女正在猜疑之间呢，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那么猜疑这个词呢，是很困惑了，或者是疑虑。我想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包括也许我们信主10年20年的今天的我们，可能当我们在面对耶稣的复活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去思考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会有疑问，或者会有一些的困惑。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在2000多年前的这一群妇女，她们亲自经历了耶稣的受死，甚至听到过就是耶稣有关他复活的这样的预言，她们也同样的也会有一种疑虑或者一些的 困惑。那么这些妇女在墓中她不见耶稣的身体，她没有立即的去意识到耶稣呢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一方面他们的困惑反映出当时的犹太人呢，他并不期待着死人在末日来临前就经历肉身的复活。虽然这些妇女在耶稣的空坟墓中，他们也不能立刻去明白这个空坟墓的意义。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的困惑和疑虑其实也代表了他们不理解或者忘记了耶稣有关自己的死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因为我们知道 这两位天使当他在跟这群妇女说耶稣复活了，然后还提醒他们当时耶稣在加利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讲预言，讲述他将要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让他们提醒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当妇人遇见的这两个人，我们知道显然是天使了。那么约翰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更直接的称安放耶稣身体地方坐着的这两个人就是天使。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路加也在下面的篇幅里面，这24章的23节也讲到这两个人就是指的天使的一个显现。那么从经文里面讲到衣服放光，也可以透露出这两个人他的显现也是含有一种超自然的成分，一个天使的显现。最后呢，这一群妇女当他见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呢，就怎么样惊怕，就脸伏于地。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两个人他惊怕脸伏于地，不是对着这两个天使，而是他从这里看出这两个人，这两位天使是上帝，是神所差派来的，是对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产生一个畏惧和惊怕所以路加他在这里提及的这两个使者，两个天使，是为了当我们在回想到生命记里面的生命记19章15节有记载吗，他说人无论犯什么罪或者做什么恶，不可以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当然了，至少这一个事情让我想到在生命记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律法了。所以如果是一个人去见到空坟墓，或者他自己讲耶稣复活，可能我们会觉得他是在异想天开，或者说自圆其说，对吗？但是呢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场景是有两个天使，然后来跟这一群妇人来讲述耶稣，就是为什么是空坟墓。现在是因为讲到耶稣复活了，讲到耶稣的复活。那么这一群在24章第6节里面有讲到，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群天使，这两个天使是直接告诉了这群妇人，他也知道这群妇人的困惑，怎么耶稣的尸体不在了。其实在另外的福音书里面，他的回应更加的就是觉得更加的深刻，就是为什么要在活人当中去找死人呢？为什么在活人当中去找死人？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们，对复活这一个词我们从原文来看的话，复活这个词它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动词，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主的一个复活，首先我们知道它是神使他复活了，是上帝使他复活。所以再次让我们再次 回想到，就是我们整个救恩是什么呀，上帝的一个预备，耶稣的成全，从受死到复活。那么他是一个被动的，他的一个执行人是谁呢？是神。所以救恩的计划呢，救恩他是有上帝的一个计划的，无论是他的受死还是他的复活。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一个动词复活，它是一个被动语态，也是指明了上帝使耶稣复活。其实路加在他的另外一个著作当中《使徒行传》里面也讲到，多次的强调上帝在耶稣的复活当中扮演的多个的角色。比如说有些经文会讲到 你们挂在木头上 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已经叫他复活。那么在 第六节的这一节经文里面有一个词，就是当纪念。这一个词呢，他将这个焦点呢转回到先前耶稣他论到他的死和复活的事情。那这一个词呢，它不单单是提醒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要去谨记耶稣的教训，它更要让门徒去知道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纪念耶稣在历史中所成就的事情，以及这些事的意义和重要性所以耶稣的死和复活，它成全了新约，它纪念耶稣的言行，当然也是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这约当中当尽的一个本分。当这两个使者叫妇女去回想耶稣还在加利的时候 所说过的话，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里面，他指出耶稣的使命，他是由始至终都是要在十字架上去成就的，并且从始终被高举去彰显上帝的拯救的大能。那么另外呢，这节经文呢也是说明到这些妇女，她是从加利利跟着她来的妇女，她们这些人就是耶稣的事工，也是耶稣的第一批见证人，好，我们看第三点，相信的妇女们。经文是记载在8到9节，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便从坟墓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就告诉了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当这群妇女他们想起耶稣的话来的时候呢，他们就终于明白了耶稣他当时在世的时候预言他复活的这些话的意思。他们就回到门徒那里，将这一切的事告诉了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显然不只是提醒他们有关耶稣的预言，那么这一切事呢也包括了预言的事实。但我们值得留意的是，这些妇女先想起耶稣的话，然后呢才去明白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一点也强调门徒他要理解，先要理解先知的话，才能够明白这些话这些事的一个意识与重要性。那么在24章的第7节里面有讲到，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不单是耶稣对自己的一个预言，耶稣在这里他也指明了在古时的先知还有这样的一个预言的应许。那么先知他所写的这一切事情也都成就在了人子耶稣的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要复活。那么门徒要纪念耶稣的话，也就是要纪念古时先知的应许。虽然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它是描述耶稣的复活，复活的耶稣，但是路加呢他也多次的提到了先知的应许。在这里他也要说明，就是说这个先知的话是为了诠释耶稣的死和复活的一个关键，是为了成就新约，也是为了去对旧约的预言得到一个应许，那么在第9节里面讲到，这一切的事情呢就是指向耶稣的空坟墓，两个使者的显现，以及他们对耶稣的复活的宣告。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第9节里面他讲到嘛，他说便从坟墓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这11个门徒和其余的人。那么这一切事是指的什么呢？这一切事是指的它包括了空坟墓，还有两个使者跟他的对话，还有他怎么样，以及他们对耶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根据就是说上下文来去看的话，这两个门徒他对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样，是对耶稣所说的话。那么耶稣已经复活，其实呢是已经复活，显然是这些妇女他去宣告的或者报信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一个主要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妇女，她是相信天使所说的话的，而且加上她也亲眼的看见了空坟墓，这也激励着这群妇女，她立刻去找这群门徒来去分享耶稣已经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一个在第三点的这一个小分题呢，是讲到相信的妇女们。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在第一部分里面有讲到嘛，这群妇女呢，一开始的时候面对耶稣的空坟墓的时候，他们是疑惑的，他们是困惑的，但是当他们就是经历了与天使的对话，还有天使给他们给他们传告的信息，然后他们的生命有一个改变，他们是接受了，相信了，并且他们还愿意去分享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信息。那么今天的我们呢，首先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耶稣的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相信吗？我需要大家回应我，我们相信吗？是的，我们要相信这一群，我们要相信我们耶稣他复活了，并且呢，就是这群妇人，他不单单是心里面去相信，他们还愿意怎么样，去跟那11个门徒和其他的一些人来去分享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信息，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信息。好，我们看第四部分。虽然有这群妇女她是相信的，但是其实这群使徒们他们是不信的，他们是不信的。经文呢是记载在10到12节，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堵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不信的使徒们是指的那一刻这一群妇女她去跟这群使徒来去报告耶稣复活的信息，那一刻她不相信，不是说她好像 到如今都不相信，不是的。我们只是说在那一个时间段里面，这一群使徒他对耶稣复活的一个回应。那么那个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所以我们看到那么这一群妇女她回去之后呢，就告诉了耶稣就是她在去到耶稣的空坟墓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所看到的这些的事情，然后跟这一群使徒分享。那么使徒呢，他们是不信的，因为他们觉得是什么呀？是胡言。那么面对使徒们，他不相信这些妇女，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能轻易去相信女性的话呢，这跟当时的一些传统文化有关系。另外的话呢，路加呢，其实在之前的经文里面也多次的提到，指出使徒他不能明白耶稣当他论到自己被害与复活的预言。这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的。当耶稣在预言他受死和复活的时候，其实这一群门徒是他们是不懂的，是不明白的。如果他们明白的话，怎么可能又会产生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然后只有耶稣一个人去警醒呢？所以我们会想到这一些，在当时他们也不明白。到了这一群妇女，当她看到了这个复活的见证，去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也是不明白，也不相信。所以在这一刻呢，使徒仍然不能接受耶稣生前的预言，他们不可能，更不可能去接受这些妇人口中不可思议的胡言。那么除了指出使徒的小信以外，这些经文里面特别的又描述了彼得，是吗？彼得他还好一些，我在对比他的一个反应的时候，他还回去到空坟墓里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好像似乎去证明一下这群妇女说的 是不是事实，或者说他的心境是说，哦，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吗？那我要去看一看，等等这一些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活动啊，心理的活动。那么在十七、十二节里面讲到，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可以清楚的指明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了。那么彼得的心里稀奇，因为他稀奇所成的是，他讲到是指的稀奇人对上帝奇特的作为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呢。这个稀奇，我想我们真的有，如果要我们仔细去思考啊，彼得的一个心路旅程的话，我想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内容需要去添加的，或者去脑补哈、啊，彼得之前这样，彼得在这个情景之下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心境路程，一个心境路程。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徒他陷入这样的一个不幸的境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或许在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男人比较理性嘛，然后女人比较感性，所以面对信仰好像似乎就是会在接受程度上也会有不一样。不单单是在这样一个故事里面啊，在今天的慕道班的学习里面，好像我也发现是女士比男士的要多一些了，要多一些。当然这是一个现象，我不能说它是一个真理，它是一个现象。或许是因为男性的骄傲和文化的习俗，他们拒绝妇女们这样的一个直率的一个证据。那么耶稣的死以及接下来的寂静安静，也重重的去打击了这一群使徒他对耶稣的信心。即使后来的耶稣他亲自的向这群门徒显现，他们也仍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证据。我们知道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么两个门徒其实耶稣有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那么这两个门徒其实他是没有意识到是复活的主在与他们相见的。彼得的心中呢，其实他仍有存有一些希望的火花。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特别的记载了彼得他听到了抹大拉玛利亚讲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他要去到坟墓那里去看，要去看一下，往里头看。那么他亲自到坟墓里看一看，是要去验证这一群妇女所说的事情。其实他的反应是一如往常的，出于本能的去怎么样跑到那边去看。其实也是我们说讲到这之前讲到，彼得此时的心境是非常的复杂的，他有怀疑，也有论证，可能也有期待去修复和主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复杂的心路旅程。他找到了埋葬用的裹布施，但四处都找不到耶稣，没有天使也没有尸体。然而彼得他是带着一个惊奇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回家的，他无法解释这几天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呢，其实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图画，就是彼得他往坟墓里去看，并且看到一个空的裹尸布。其实这一幅图画也是提醒我们，死亡它不是一个终局，而是一个过渡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去经历自己的复活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复活的主给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将来我们也要复活。那么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必须得明白，我们要为我们这一生我们所做的所信的要去向神去交账的。我们中国的有一句古话说，人死如灯灭，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是行不通的。复活的主提醒我们有永生为我们存留，我们也要复活，而且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站在我们复活的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有讲到一个类比，我们讲到相信的妇女们和不信的使徒们或者门徒们。 也许当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群使徒为什么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还是亲身的去怎么样跟耶稣生活经历，一起一同经历一同生活的一群人，他们为什么就是面对耶稣的复活还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弟兄姊妹，今天我想我们不要很容易啊就是有后见之明，或者很容易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去审判人。这一刻我想要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其实当我们再去嘲笑，或者我们在我们去论断这一群当时所就是面对耶稣的复活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路旅程的使徒的时候，那么今天的我们呢？刚才我有问大家，你们相信耶稣的复活吗？你们还要那么的犹豫，那么的不是兴致昂昂的来回应我，我就觉得有一点稀奇了。所以关于基督的复活，你的立场是什么？你是站在天使、妇女们和最终的使徒们的那一边呢？他们是相信耶稣复活的，还是站在另一边，就是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当中，那些宁愿支持理性主义的学者或者自然主义科学家所提出的其他的解释？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一个 Frank Morrison，从前的 Frank Morrison 的那样的角色，他很想写一本书去论证耶稣的复活是一个谎言，他要写一本书去论证他是个谎言。可是结果呢，当他在论证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他论证不出来了，他反而怎么样去论证到耶稣复活确实是一个事实。当然了，我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看 Frank Morrison， 我觉得感谢神，因为呢就是因为他的怀疑，所以就出了这本书，然后呢成为我们后人可以看参考的一个文献。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复活呢是神最大的应许之一，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我们是神在一个重整更新的世界当中赐予他的儿女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对于信徒来说，复活提醒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神所赐的一份礼物，我们应当感恩存留。好，我想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下面呢，我们是提摩太团契献唱了，献唱的诗歌是为了回应我今天的讲题。